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阿森。
这个高高，哎，
哎，最近这个周末有发生，就是两件，那个一件比较好的事情，然后一件可能有点听起来有点难过的事情。大好消息是那个这周末的那个台湾金曲奖，草东没有派对成为一个独立乐团，成为了最大赢家，拿下了最佳乐团、年度金曲以及最佳新人奖三个大奖。
嗯，你不是说已经被签了环球了吗？
那签环球是老早之前的事情了。
哎，那怎么还是独立乐团呢？
他们发不是啊，他们发那张专辑的时候还是独立乐团吗？
哦，好，那恭喜恭喜。
嗯，对啊，而且他们签环球也只是就词曲版权什么的在环球，他们经济事务好像还是独立的。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叫什么 publishing 是签给了环球。那个
对对，
那个什么，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copyright 还是自己的，还是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吧。然后一件比较听起来有点难过的事情是，那个石玫瑰乐队猴王在那个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结束的时候宣布石玫瑰解散。
石玫瑰解散是吧？石玫瑰解散，这不是很喜闻乐见的一个消息吗？就是听说他们乐团的成员又出现矛盾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已经赚够养老金了吧。反正也没有发新专辑，就是从重组这些年回来，然后演出一轮的。
嗯，对，反正对，我听说是又出现矛盾了，反正看看是不是流言，是不是真的吧。
反正就是，反正我还没有看过石玫瑰演出，然后，不知道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
那么节目过程中，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互动，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那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呢，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摇滚天堂订阅。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对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好的，广告练完了，然后那个来到正题，我们这期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张强发行的新专辑《北京女孩》。
北京女孩，哎，就是不是 China Girl， 是 Beijing Girl 啊。
哦。是张强回归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吧，发行于这个月月初，6月5号。
也是继续跟这个新裤子合作的一张专辑。
对，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张应该是算是跟庞宽合作，好像那个彭磊的参与还不是很多。
对对，对，基本上是以庞宽为主。
对。
那你觉得这张专辑听了之后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悦耳度依然是有的，然后张强的那个就是复古 disco 的那种感觉也依然在营造，然后依然是好听的一张专辑。但是 你要说我真有多喜欢这张专辑，那我肯定还是更喜欢上一张。
那为什么要录这个？那为什么要录这个节目呢？
因为今年好听的专辑太少了呀。
啊，是吗？就是硬凑的一期是吧？好，那你凑合着录，大家都凑合着听了。那个，那我觉得其实你要平面的，就是平行的对比的话，肯定还是算不错的一张专辑。但是纵向来说的话，相对第一张好像旋律性还差了一点点。
我觉得
我不知道，
对，整体性也差一点。
整体性，
对，
什么是整体性？
第一张他那个 disco 主题从头贯穿到尾啊。
好，那这一张呢？
这一张就很就是它是一个很整合的一张。
整合？
对，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第一张的核心是、是张强 disco 女王的形象以及他们那个年代的追忆，就是他整个是有一个主题在，他从头到尾每首歌都就是就是他是以张强为符号的，但是这一张张强更像一个 performer， 就他更像一个这些歌曲的
表
演者。
对，这一张好像更多的是以庞宽他个人的那个两室一厅这个主题为主。
反正这张很杂糅啦，就是
是吧，这是王思聪的妹妹那个的主题。
神经病。
达福特庞克的妹妹达芙妮庞宽的这个、
就是
对这个主题为主。
对，因为这一张有很多人说那个这个两室一厅这个机器人的概念很像在抄袭那个 Daft Punk 嘛。然后庞宽也在自我调侃说那个他是那个达福特庞克的妹妹达芙妮庞宽。然后这张他当时那个上周做那个专辑首唱会的时候就在糖果，然后我本来打算去的，然后当天晚上有别的事情就没有成功的看上。
那你又说个屁呢？哦，你就专辑又不喜欢，然后现场也没有去，然后你就这边说，哇塞，太厉害了。
哎，你说我们的确是需要招新主播。
是的呀，没有任何业务的这个质量，受不了了。然后呢？
就我也没有说完全不喜欢这张专辑了，就是在、
不是你没有去，然后呢？没有去，然后你干嘛呢？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网络上的那个现场的那个视频啊。
哦，然后呢？
然后就是感觉幸好没去，那也没有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现场就是现场可能没有我想象的，就是还是。就我本来听他的唱片，我觉得哇，张强好厉害，而且看他的节目，觉得他就是整个人都没有怎么老，可能是因为骨骼长得好吧，就是骨相比较好，所以比较扛老，然后声音也很扛老，听上去还是很电音，很电音女王。然后我看那现场，发现他还是声他的声音机能还是有下降，
声音机能，
对啊，
你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声音的。跟原来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比、
就
是吧？
对，就是能力，声音能力，就是他作为一个音乐表演者的声音能力还是有下降。
然后这张专辑
现场有点了，
然后这张专辑的这个第几首歌？第三首歌吧，是吧？是第三首歌吧？
你是说那个两室一厅吗？
对，两室一厅，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庞宽他最近在搞的一个音乐项目嘛，就是那个机器人。
对，这个我们下一节再说吧。
然后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那个，
然后再来说这个事情。
对，好嘞，我们先听两室一厅。
夏夜里走过小区门口，想起了我和你，手机里翻出你的相片，想起了我和你，你选的橱柜，我买的鱼包，
听到的是来自张强《北京女孩》新专辑当中的歌曲《两室一厅》。
嗯，就是刚才说那个宽博士，最近在搞一个音乐项目叫《两室一厅》，然后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瞎鸡巴搞的一个东西。
一个就是人扮演的
机器人，就是、戴
这个头上。嗯、而且那个人应该就是庞宽。
我以为他那个人就是 Daft Punk。
对啊，就是那个。神经病，就是他那个，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所有的 MV 当中都是他本人扮演的，但是我看那个现场，好像在现场戴那个电，就是那个机器人头套的是庞宽本人。
他说是，我听他的那个采访里面说，也可以是别人，反正就是给个200块钱都可以看。
对对，对啊对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虚拟形象嘛，就比如说。就是你任何人扮演这个角色都不会把这个角色给占据掉，他就依然是两室一厅这个角色本角色。
嗯，然后当时出来的时候还是被那个 Daft Punk 的那个歌迷会给黑了很久，一直黑到现在，说他抄袭啊什么的。
对啊，但是那个庞宽本人也是 Daft Punk 歌迷吧，然后他自己也有在黑这个抄袭 Daft Punk。这个、
自黑一下嘛，自黑一下可以排解，排解自这个，排忧解难。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种就是反 Daft Punk 的意识在，就是以高度模仿 Daft Punk 而做出一种，就是我故意去抄你，然后我可能做出一个反 Daft Punk 的姿势来。
嗯，姑且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刚才十一弟。怎么说呢，就是他取这个名字也是说现在年轻人这个怎么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在远方什么怎么来说的那句话，
诗和远方是吗、
啊、对对对，哎，
对，我是这种，就是有那些就是现在年轻人追求诗和远方、啊、我追求两室一厅躺着，对，追求躺着
啊，对，就是我这其实是就是追求的是不动产追求的不是诗远方，就其实是表达了一个更加实在的更加实际的一个现象，一个状态，年轻的状态。
我觉得他那个歌曲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他那个歌词写的还蛮触动人心的，也差不多是这整张专辑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吧、就是他去讲那些生活痕迹、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即使你们两个不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你们两个曾经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痕迹会无数次提醒你，就是以前的一些事情、
哎、
就特别是两个人一起装修一起买家具，那以后不住在一块儿了， 你看到每个家具想起你们当时是怎么购买这个家具的，就物品会把生活痕迹会填充在生活物品上面，生活痕迹生活的这些物品会填满你将来的生活。
哦，所以这是一个宜家的这个宣传曲是吧？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那个就是机器人嘛，他这一次也有用机器人来就是串联这个故事，就比如，他机器人现在一共出了四个片子，然后，他这张专辑里新出了两个片子，就第三集和第四集，就分别是《北京女孩》那个 MV 以及那个《雪人》那个 MV。北京女孩那个 MV 就是那个两室一厅的机器人在那个北京大街上遇到各种不同的北京女孩、然后最后找到张强什么这样的。
还是以两室一厅的为这个主线。
但是我觉得那个两室一厅只是为了宽博士强行推广他的两室一厅项目，所以让他成为这个故事的就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但实际上他叙述的内容还是北京女孩，就是讲
对
所以
呢，所以北京女孩，对，
所以你对北京女孩是什么印象，因为你自己是从来没有在 北京长期生活过吗？
对，我没有在北京长期生活过，但是我交的朋友里边女性朋友里边还是比较喜欢北京妞，北京姑娘还是比较让我觉得就是处得来的那个朋友那种朋友。
你比较喜欢，
因为比较直爽，然后都可以聊得来，不会很做作的那种性格。
嗯，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是生活在北京好几年了嘛，然后就我身边的让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地域印象其实还真的是千人千面，就是因为我认识的北京女孩都就是一大部分其实还是那种就非典型的北京女孩，就是并不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飒呀，然后比较就是
那主要是人的问题。
对
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你本身什么样的就会这个周围就会聚集什么样的人气。
所以我你是说我很难跟那种比较飒的女孩交朋友是吗？
应该是而且我们性格不同，就是女生跟女生怎么说呢，可能像你这样的性格不太会适合跟那种比较所谓的飒的女孩交朋友。
是吗？
可能会打起来，或者
是吗？
或者会撕逼，或者怎么样？我觉得
不会吧，我这么怂，我应该见到那种比较飒的女孩就不敢讲话。
那你还做朋友呢？对吗？
就是就是也没有，就是有认识那种女孩，但是都没有办法深交，就是因为
深交是什么体位？
就比。
嗯，
哎，喂，这什么电台？110。
那然后张强和新裤子的首张专辑当时出来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你在北京吗？
在啊，2013年嘛。
哎，
2013年上大二还是上大三？大二吧。
哦，
大二，嗯，
大学时光。
对，大学时光。
那是一张，确实当时来说还蛮轰动的一张专辑。第一个呢，就是说勾起了怎么说我们父母一辈的那个回忆。第二个也是让我们。知道了一个
小女孩，
对，
亲爱的小妹妹
，Modern Talking
是这个吗
？Modern Talking 的那个翻唱的，然后也是让新一辈的我们90后、00后的小朋友，00后的小朋友知道了这个，我们当年有这么一个，卖张专辑卖超过邓丽君的一个这个女神级的这个 disco 女王，
我当时是。应该是刚加入摇滚天堂没有特别久吧，然后当时就应该是13
听到了很多八卦。
什么八卦？就当时13年的那个国药十大是入选了这张，那个当时把这张的不要问我什么是 disco， 就是张强这张专辑是入选了当年十大嘛。其实现在看来，我觉得在当年十大入选，它虽然是入选，但是其实排名比较低，可能到了8、9位吧，但是我觉得当年其实是有低估这张专辑的。我觉得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是我来排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排得更高一点。
13年的专辑其实好的还是比较多，而且一张流行专辑一开始你不会把它排得很，以逼格学来说，你不会把它排得很上。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感觉就是。还蛮开心的，能够国内这个独立圈能够有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蛮佩服摩登天空他的这种想法。
其实是新裤子的想法。
没有，是沈黎晖的想法。
是吗？
对，这个当时就是张强要复出，然后就是加盟摩登天空，然后就问沈黎晖他怎么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沈凌辉就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把这个他跟新裤子来撮合成一个组合。
其实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一些前兆的事情嘛，因为是在2013年之前的前一张，就新裤子那张，Sex Drunk Internet 性药网那一张，他就已经转型电子，
对，
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出了一张电子专辑，所以其实，他会去跟电音女王张强做一个合作，就是一旦已经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再去想，会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没有，这其实也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啊。听着好中二，
你太玄了你。
听着好中二，就然后
对,、
啊、对，就是一种玄妙的这种搭配，对，就是一个
玄
学，
玄学，对对对。
然后张强和新裤子的现场，你
应该没有看过他们两个合作的现场。
对，我就是看过草莓音乐节的那个视频，然后
我那就应该是我看的那一场的视频，有可能，因为他是2013年出了这张专辑之后，然后2013年下半年出了这张专辑之后，然后2014年的那个2014年五一的那个草莓音乐节，就是在那个主舞台草莓舞台，然后那是
长沙嘛？
哦，那一年是，北京，北京那一场是那是我跟杨子诗第一次见面那次音乐节，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看那个新裤子跟张强。超级嗨，就是我本来都不打算，就是
那真的是个玄学，
这一段玄学，
对，就是两大天团的这个第一次这个会面，
两大天团，
对对对，
然后当时就就是我本来也不打算进去玩，但是因为太嗨了，然后我们就进去 POGO 了，然后就整个里面就是已经成那个人浪了，你根本就站不稳，全都在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就是特别特别大的 POGO、
我觉得是他们觉得买了票不 POGO 就是白来了，然后就是多 POGO 一下试一下，
嗨了，就是新裤子跟张强在一块儿，那整场演的演那次现场是很棒，对。
就主要是他唱的那个路灯下的小女孩嘛，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个现场的版本。
我忘了那次唱没唱路灯下的小女孩。
好，那我们来，
行，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吧。
哎。
回来，我是阿森。
哎，我是没有弹着吉他的少年高高。
你听到的依然是摇滚天堂。我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张强《北京女孩》。
嗯，对啊，然后呢？
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就是我之所以说它是一张很杂糅的专辑，其实是因为，一方面是这它的确是一个就是。老歌重复率非常非常高的一张专辑，
就是三年之后唱了，还是唱了很多老歌，
非常多的老歌，就比如像，专辑第一首就是专辑前两首，像那个《北京女孩》和《雪人》，就是为这张专辑就是重新写的歌嘛，这个就属于是新歌的范畴，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老歌，就比如像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弹着吉他的少年，其实也就是一首，那是一首没有被收录进专辑的一首2014年的一首单曲，其实是，我觉得其实还不错。然后包括那个大家已经很熟悉的那个《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和那个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演员吗？就是来自于他们2011年那张特别电子的专辑，就是《性药网》那张。
对。
然后其实张强的上一张当中，就是《After Party》和《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也是来自于《性药网》那张，所以就是也是坐实了《性药网》那张的确是张可能是新裤子最电子的一张专辑，目前为止。
那也是反正偷懒嘛，就是有歌先唱了再说。
有歌先唱了再说。
对，张强，而且张强本来 以前他就是主要是翻唱为主，
而且我觉得张强的版本就是也把它改编的，就是彭华也把它做的很就是靠近张强那个 disco 那个风格，依然是一张复古的 disco 专辑。然后这张里面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是，居然还翻了2000年专辑当中的歌。
嗯，
就是那个2000年那个金裤子有张专辑是那个 disco girl 嘛，然后这张里面就有翻唱那个同名主题曲，但是这个都不惊喜，最让我惊喜的是翻唱了 She's the One。
嗯，
就是你知道当年那个2000年那个 disco girl 那张She's the One， 就是当年那个 disco girl 里面旋律特别特别好听的一首，但是他当时就是编曲上就可能想编得更高级一点，就不想把它编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打榜流行歌那种的，所以就编得没有往那种最悦耳方向去。
嗯，
然后当时就很多很多乐迷都觉得这首就是旋律的底子是很好的，可能就觉得是一首新裤子的遗珠之作吧。
嗯，
所以这次就是 She's the One 肯定被张强翻唱的话，其实就是把它编得往更悦耳的方向，更加朗朗上口的方向去了，所以也是让这首歌在流行度上有一个复活吧。
嗯，不过好像这个播放量好像是比较低的一首，
因为不是主打呀。然后这张专辑当中也还有那种半新不新的歌，就比如像梁十一听这种，是2016年，就是他做那个庞宽做那个梁十一听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那对，宽博士就用那个梁十一听机器人的身份发行了这首歌，而且其实宽博士这个身份是在2016年五一的时候吧，就当时2016年五一草莓的时候，庞宽就在新裤子的压轴演出上就穿着那个实验室的服装，然后就以中国银河机器人研究所潘宽博士的身份出场。
嗯，对。
然后还有一首半新不新的歌，就是来自于今年马赛克新专辑《无解俱乐部》当中的夜猫。嗯，这是就是也是翻唱的马赛克的这首歌嘛，这也是无解俱乐部当中，就马赛克今年这张当中也是无解俱乐部当中人气比较高的一首歌吧。
嗯，对，就是马赛克的一首，哎，怎么说呢，
新的代表作之一。
嗯，对，马赛克也是现在流行乐队里面比较算有代表性的一支乐队，
流行乐队。
嗯，
也就是对，他们现在是做那个舞曲音乐，就是他们其实现在跟那个张强挺吻合的，他们现在也是做舞曲音乐。
嗯嗯嗯，对，
舞曲摇滚。就然后这当中其实还有一首旋律特别好听的歌，就是那个 Runaway， 你发现没，但是很多人说那个 Runaway 有点抄袭那个麦莉的有一首歌
麦莉，
但是他那个然后那个他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就是一个说唱歌手写的歌。
嗯，
中国一个说唱歌手，
不是狠毒男孩吧。
嗯，
不是狠毒男孩，没
詹姆斯。
哦哦，没事，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美超是吧，
什么美超，
没事的，继续说。
freestyle 吗？
不是很多男孩，
就是
很多男孩，你没有听过很多男孩？
我没有听过很多男孩。
啊，你可以去听一下，对，我推荐你听一下。
啊，好好，
嗯，
好好好，我去听。
兰州拉面什么的
是吗？好好好好，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嗯，这是比较就是翻唱比较成功的一首啦，夜猫。
嗯嗯，好的。那你这张专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
我最喜欢两室一厅啊。
两室
啊，
哦。
对啊。
我也是。好，没得聊了，就这样吧。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夜猫吧。嗯。
好，就这样吧。 刚听到的是夜猫。
哎，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就是你说新裤子和不是马赛克和张强吗？
都可以，都是很有趣的组合。
对对，我觉得他这一次翻唱马赛克，也是给我当时和他和新裤子合作的那种感觉。当时和新裤子合作，哇塞，就这两个居然搭到一块，但是你一看就觉得哦，好合理啊，就是他是非常合理的。然后这次跟马赛克也是，哇塞，居然跟马赛克搞到一块，然后一看，非常的合理。都是我，毕竟马赛克这张特别的舞曲嘛，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玄学。就是你记不记得，就你去年咱俩还不怎么认识的时候，然后你在豆瓣上发那个什么说最想看到哪两个合作，然后你说你竟然看到那个张强和那个 Daft Punk。
是啊，对啊，然后呢怎么冥冥中玄学，
然后对，然后一年之后那个伪 Daft Punk 庞宽博士就和张强合作。
这样没这个对，你可以这么说，
就庞宽博士为了实现你的梦想，把自己变成了伪造的 Daft Punk。
哦，谢谢他。
感人吗？
他太感人了，我哭了。节目录制结束，我去擦一擦眼泪。
神经病。不过我感觉就是这一张，因为上一张其实还算是一张就是张强和新裤子合作的一张比较完整的80年代 disco 走进新时代的一张，
走进新世纪中华军旅梦，
神经病，复古馆的一个电子流行乐专辑。
哎，
但这一张我觉得更，就是我对他的评价是更像是就是张强是一个就是载体，就是他是一个音乐表演者，就是借用张强的声音和他的舞台表演力，然后他作为这些歌曲的载体来做一张以张强就是打着张强符号，但其实又在做一些别的元素，就打着张强的 disco 符号，又在做一些别的元素的一张比较杂糅的专辑。而且从这张专辑当中你能看到庞宽的野心。对啊，
多野呢，
就是他其实是在就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想推两室一厅他这个机器人的概念的话，如果只是做一张以两室一厅这个机器人，纯粹这个机器人为表演者的一个专辑的话，我觉得反响可能不会有那么大，而且悦耳度上也不会有那么高，悦耳度没那么高，流行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高。但如果是跟新裤子合作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产生就是彭磊和张强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吧。那他借张强来表演，就是来就是一方面做张强的音乐，一方面来推两室一厅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划算的一个计划。说得很诛心哈，但是我觉得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看了张强有一期那个综艺节目，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嗨歌的一个综艺节目，一个网综嘛，
嗨歌，
就是他那个节目的形式就是他有几个原创音乐人，然后每个原创音乐人带着一首歌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再选两个歌手，就那一期选的就是黄龄和张强，然后黄龄和张强就分别在几个原创音乐人当中挑歌，然后张强就他其实就很能看出来张强他的想法，就是他想挑一些旋律很好听的歌，然后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改编。
是的，
然后他当时就挑了那个四川的有一个乐队叫那个阿修罗乐队的那个主唱泰然，然后再挑了另外一首，就是那一堆原创歌的歌曲里面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一首旋律还不错的歌。然后他们在做后期改编的时候，张强就想把那个改成 funk， 就想把那首歌改成 funk 歌曲。然后庞宽就觉得那依然要是做张强符号的，他想改成那个爵士 disco， 然后最后就按庞宽的想法就改变成那个爵士 disco 来唱。
就你说 funk 真的是就张强他从80年代他自己开始做音乐开始，他就一直是深受这个 funk 音乐的影响，包括欧美的特别牛逼的这些大牌，像 Donna Summer 还有 George Clinton 这些 funk 的funk 的鼻祖，或者说对这个欧美音乐深受影响的这些 funk 的大师。 像这个 Donna Summer 就是除了影响了主流的像麦当娜 Beyonce 这些，包括还有像独立的这些像 New Order、这些乐队，所以至少从他的这个个人音乐的这个品味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棒的。虽然他是一直是以这个翻唱为主的这么一个音乐人，但是他个人的这个音乐的品味啊各方面还是非常的棒的，所以
还是不错的。
而且以他这样的一个年龄，虽然就是以他这样的年龄，但是他有这样的包容度，
很酷阿姨，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是射手座嘛，所以是非常酷的。
你居然还研究人家星座你是直男吗？
他是射手座的哟，就是非常的酷，然后品味非常独特，然后又很爱玩，这样一个独立女性，我觉得非常非常牛逼。
嗯，对，非常的酷阿姨。
嗯，
然后所以就是他最后还是把那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首歌改 funk 其实也是很合适的，但是唐旁观说要做 disco， 然后那首歌还是做成了 disco。 就我觉得唐宽还是在打八十年代 disco 女王这个招牌，然后觉得这个招牌才能做得更加的大众化，而不是说我们要去尝试玩一下一些更多不同的东西。
但我觉得一张专辑要如果是很纯粹的来评价的话，还是以这个悦耳度流行度，而不是以它的概念来评价。毕竟它是一张流行唱片流行专辑，所以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在比较就是今年就是国谣唱片比较国谣专辑比较颓废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张专辑还是非常值得一听，而且也算是一张好听的专辑，就是悦耳度上至少能让你感觉会比较舒服。
但是其实你看那个豆瓣的这个评分其实差的蛮大的，第一张专辑有8分，然后这张专辑只有6分。
一个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惊喜吧，就是第一张专辑更像是一个惊喜，然后大家第一次觉得很新鲜，就是有一个新的组合出来，这个组合的碰撞非常的棒，而且的确上一张在质量上其实整体来说整体性是要更强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张专辑这个流行度更高，然后所谓的什么 disco 或者是舞曲，它的节拍更加听着更加爽。
其实上一张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创作的一个精选，就上一张也有张强写的歌嘛，张强写的那首歌也还挺好听的，然后这一张就基本上就是也比较悦耳了，但是就整体性上可能就是因为其实你要听觉得它很经典的话，它一整张专辑它一个主题串联下来的话就会你会触动情绪嘛，但是这一张就是一张悦耳的专辑而已，就是你在不停地听到不同主题的悦耳的歌，来自不同的年代那些歌曲。
对，
你笑个屁呀、啊！
对，你，
我觉得这张专辑依然有机会入选今年的十大，因为今年就是今年，
这么惨吗？
今年考虑到今天这种情况，它依然是一张有可能是十大的专辑。
今年下半年会有几张爆款，你等着吧。
是吗？
这张专辑网上的一些评论你有看到吗？一些比较有趣的评论。
对，我有看到有一条说少了我的八十年代这样闪闪发光的歌曲，不过这次复古的壳下面是现代的情绪与心思，对，而且杂糅进了更多的音乐元素，不管是民族风还是芭乐歌，而且听多了之后我动物张强就是声音自带电音的陶晶莹啊。
不是电音风的那个萧亚轩吗？
不是啊，就是萧亚轩是那种年轻时候萧亚轩在那个制作人的那个就是培育之下，他其实会用年轻的声音唱出沧桑感，但是张强那种嗲嗲的声音更像陶晶莹唱歌会那种嗲嗲的声音那种的。
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八十年代，对，其实第一张专辑为什么会那么火，其实还是因为他的主打歌特别爆款。他那个八十年代，我的那个八十年代，哒哒滴的，然后那个旋律，然后又突然间蹦出来那个节奏感的那个差异，会让人一下子抓住耳朵。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主打歌非常重要。现在对于一张专辑的宣传来说，
对对对，我觉得北京女孩就相对我的八十年代来说要平一点。
对，比较平一点。
对，而且北京女孩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这首歌好听，但是还是听了两三遍之后，我觉得这首歌还可以吧。
对，就是没有这种起伏，没有抓住的人的那种，
对，没有那么惊艳
大的感觉。现在所谓的就是小哥和大哥，现在那种制作人，像欧美制作人就这种那种所谓的hit， 就是打榜的要冲榜的那种歌，都是一开始很安静，然后突然间咣咣咣的那种大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跟那个 firework 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但其实
新裤子就是庞宽，他是很不喜欢那种一开始很安静然后突然间就蹦出来，他觉得很傻，然后他是喜欢就是像 New Order， 节奏从头至尾一般都是一样的，然后以一个 loop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风格。就是可能会不太像 Blue Monday 这种，或者是像那个 Temptation 这种，就是你如果不适应那种风格，你会觉得蛮无聊的，就从头至尾都是一个 riff 或一个 loop， 然后就一直是那么一个节奏，然后而且它会拉得很长很长，就是本来你比如三分钟就完事的事情，它老搞到六七分钟的那种，然后也其实也有点受那个像 Donna Summer 或者是那当时那种 funk 的那种音乐人的影响。那如果能够接受那种风格的话，你会觉得很能够沉浸在那一小段好听的旋律，然后一直在那边重复的那种感觉。如果是比较就是耳朵没有被磨过，或者说适应的只是平时的那种流行歌，就是主歌副歌主歌副歌结束，那就很难去感受那种感觉。
对，其实就是说
评论我只是看到一个，刚才看到一个很黄的评论。
你说
能说吗？
能啊，
就是
大不了
就是说什么他比较在意的还是张强的那个那对胸，不知道被多少。
哦，不要讲了，这种比较低俗的就不要讲了。
对，然后我看到一个，就是说这张专辑其实跟 disco 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张专辑确实跟 disco 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电音的一张专辑，但并不是 disco。
我是觉得不是所有的都是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两首是。
对，就主打肯定不是嘛，然后
还是有舞曲音乐啦。
对，舞曲音乐跟 disco 还是
有差别，
这个有这个包容性的不同。
包容性的不同。
对对，不是包容性，不是，对，是包容性。
包容性的不同。好。
对。好，那么这张专辑大家就凑合着听吧啊。反正就我们这什么态度？
我们这是在好好推荐新专辑吗？行不行啊？
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就是你可以以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了，我们反正也不会看的。一个是搜索摇滚天堂，第二个是 QQ 群号809063，然后第三个是微信公号摇滚天堂。搜摇滚天堂真的会出来这个公众号的这个？
当然啊，当然啊。特别是大家现在也要微博搜索摇滚天堂电台，因为我们现在微博又换了新的运营，然后现在微博又在就是燃起了新的希望。
对对对对，一天两百个粉丝。
对啊，
对
啊，对啊，
我们就是准备要变现了，我们要冲10万变现。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算一算，大概一天两百个的话，我们一年可以拉到个7万。
将来就要到30万了，对，30万粉丝指日可待。
年7万的话，明年年底我们就可以到10万，我们就可以变现了。好，
好嘞，好嘞，好，那欢迎大家那个来听我们现场直播，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多谢支持。
哎，就是支持吧，对。
我是阿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哎，我是会弹吉他的高高，拜拜。
有病。